尊敬的敏进传道及所有的弟兄姊妹平安，充满了感恩。今天早上可以在我们农历年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跟诸位一起的来敬拜。我特别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和你的家人，在新的一年，耶和华赐福满满临到你的家。阿门。在讲道之前，我特别的要代表神学院，要向教会和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来表示感谢，因为你们的支持带导，使我们神学院的圣工可以顺利的推展。今年正好是我们神学院建校65周年，特别向上帝感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等一下会后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接待的桌上有一个小的存钱筒，这个上面是写的65周年。这是我们的校友会主席，他是一个设计家，摄影的设计家，替我们所做的，非常漂亮，以我们学校的愿景把它做成一个图画，然后放在这个存钱筒上。也许有一些人没有到我们的神学院去，你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校园，就为我们祷告。这个上面标示着我们学校的一种的动向，我们学校就是以基督至上，要广传福音。所以请诸位呢可以为我们祷告。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存钱筒啊，假如你平常去买菜啦，或者是哪里剩下那个零钱不知道该怎么摆，你可以把它摆在那里边，积少可以成多，到了一个时间里面，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然后你为我们神学院来奉献。求上帝赐福给诸位。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的以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哥林多的后书这一段经文，以新造的人来跟诸位一起的分享。保罗常常有一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种心态，腓立比书里面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特别的要在我们的过旧历年的最后一个礼拜里，很快的年历过了以后，就是一个新年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人可以新造吗？依照现在的科学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复制的羊、复制的牛，也有可能，假如愿意，也许真的是有复制的人，只是从伦理、神学各个角度里面，这个方案没有进行。就算是有，也不过是复制一个旧的我而已。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是，你我这个旧的人还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在 ESV 里面记载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在社会地面地位也很高，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一个晚上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看你所说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跟你同在的话，大概不能够完成。耶稣知道他可能要来跟他谈论到神学的议题，不，耶稣没有这样继续的答复他的神学议题的讨论。他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这个尼哥底母更加的有一点点的迷惑了，他说，我这个年纪这么样的身体的身量，怎么可以在从母腹里面而出呢？他的想法还是属于肉体的，其实耶稣是要提升他到一个地步，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关心的能不能够再造一个人，可是耶稣在意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接下去讲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在那个经节之前他就提到了，他说有一天忘了那一个，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忘了摩西所举的蛇，人就可以得救了。接下来他讲到很重要一节经文，3:16，大家都会背一起来。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地方提到的永生，就是有神的生命，就是再一次的来重生。在人不能，可是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节经句，刚才我们也背了，请大家再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秘诀，他说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呢？那个字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简单的两个字，但其实它是说明的两个含义。在基督里是讲范围的话，在基督的范围里，还记得旧约里面，当洪水来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都进到方舟的里头，记得吗？在方舟里面的人就怎么样，就得了拯救。那个在基督里有那个意味，你在基督的这个领域的当中的里头，你就可以重新成为新造的人。不过这个在基督里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这个含义跟救赎也有关联，就是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我们可以重新的得着了新造的生命。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新造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新造的人，这个新造，这个造字跟旧约里面的创世纪，大家都晓得创世纪的前三章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之功，其实这两个字是相等的，不过就是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用希腊文表达出来，意思也就是神继续在做创造的工作。那么你要问了，如果神继续在创造工作，是不是神有在创造一个新的宇宙吗？其实不是。有人也问这个话，耶稣这样回答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们的上帝继续不断的做他的工作，对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的万物当中，他继续的做他的工。假如不是我们的上帝用他全能的手托住万有的话，也许你要担心太阳会不会再继续升起来，也许你要担心这个整个的大气够不够的空气的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上帝用他的全能的大能来托住万有，让一切可以按着上帝的创造美妙之功而进行，这其实是上帝做工直到如今。不过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他是有特别的含义，所谓特别含义是跟他的主要成就的救赎之功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去读保罗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到保罗他是更加的重视到的，一般我们提到的叫做末世的一个神学。今天早上我们所读到的五章，从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他提到第一句话，他说他是以一个敬畏之心呢、要来请求大家的一种的和好。假如你再逆推回去五章的一到十节的当中里面，保罗是在讲到个人的末世论，是讲到我们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到天上不会觉得羞愧，因为我们好像离开这个世上的帐篷，可是可以有天上的房屋。记得耶稣讲过，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天上的家，记得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保罗的末世的一种神学，认为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是期盼的有一天主要来接我们，我们都要回到天家的去。也因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在地上我们所行所事，我们为主所做的功，因为有一天都要呈现在他的面前。不过保罗不仅仅是讲到了所谓的末世的神学，也更多的提到的是创造的神学。创造是 Alpha， 末世是 Omega， 所以我们常讲他有 Alpha 的神学，他也有 Omega 的神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从开始 一直到末了。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的观念是，这一个人生是有起头也有结束，不像其他的宗教是属于轮回，是属于螺旋性的轮回的想法。我们是有开始有末了。所以保罗他知道我们的上帝不断的做工，既然今天早上我们提到上帝不断的做工，要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去谈到的，新造的人不是新造一个玩具，也不是新造一个电子的机器人，他说是要建造的一个新造的你，新造的我，新造的生命。什么叫生命？在每一个人对生命有不同的诠释。假如是一个医生，他一定有几个特征，几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去看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活着。假如他心跳没有了，这第一个，可能他脑波没有了，他的瞳孔放大了等等，他去设定这个人是不是还继续的活着。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讨论的不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他谈到的是另外一个层次。他说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在跟你谈到灵性上面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论生跟死，论生命，不是从身体的部分来谈，从圣经上来看，一定要回顾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的定义人的生跟死。假如你去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创造，真是为上帝的创造感觉到是何等的奇妙。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就莫说五天的创造之功就完成了。在每一天的创造的末了，上帝都给他一个评语，说那一天是好的。不过第六天的创造比较复杂，因为他说就是按照他们的形象，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不仅造了人，给人有一个意义。他说我创造这个伊甸园的需要人看守管理，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当中，要他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既然是受托，是不是要就有一个负责的对象，是上帝委托他，他有管理的对象，是整个的大地都要归给人管理。但是在讲完这个以后，他也给他报酬，他说所有园子上的果子你都可吃，不过有一个我告诉你，有一棵树的果子，这个树的果子不能吃。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而且加以叮咛，如果你吃的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结局是什么？是死。所以从这个创造之功当中，你定了生命跟死亡在这个地方出现，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有许许多人每一次一读到创世纪前面两章啊，就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被问，上帝这么慷慨，为什么独独那一棵树不给人家吃？你一定问过你自己，你的朋友一定也问过你这个。其实第二章里面答复了这个题目，好像你去读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又重新创造，他没有重新创造，他只有对这一棵树加以诠释。为什么？因为人的被造是上帝精心的节奏。也可以讲在第六天的创造当中有一个评语，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评语跟前面五天的评语是不一样，最后一个评语是神看那一天是什么？甚好。请问甚好跟好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老师如果给你 A， 给另外同学再一个 A 加，哪一个比较好？ A 加比较好， A 是好，可是 A 加是甚好。在第二天的创造里面，上帝清清楚楚把这个造的过程把它描述出来。他说上帝用泥土造了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当，对不对？不过上帝向他鼻孔吹一口气，他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对不对？亚当跟有灵的活人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上帝向他吹一口气以后，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是有不同。这是说到我们人被造的本身是有一个矛盾性在那里。 一个冲突性在那里。因为人按着圣经所记载是从土造了亚当，我们有属土的，属土就是属地的，对不对？可是神又向他吹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他有属灵的，他有超越的。怎么样在有限跟超越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或者取得一个统合，好让这个人可以不要活在矛盾中，好让这个人可以得到高度的发展。这是在上帝创造之工当中里面呢，有一个关系在那里。为什么要让这一棵树被提醒说，如果你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你的结局是死呢？因为在这里说到了一个生命的次序跟关联，意思也就是说，我给你有无上的发展的空间，但你有一件事情要了解，你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人，你不是神。阿们。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神，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份是人，既然是人就是有限，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源头从哪里来，你是从创造的主那里来。因此你要记住你的有限，你要时刻不断的来仰望这位生命的创造者，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对你的种种的供应，好让你可以得到上帝的能力，可以使这个生命更加的美好的运转，而且要运转在神喜悦的当中里，这也就是说自由的当中里面。耶稣给自由最好的诠释，那个诠释就是真理叫你得到真自由。如果我们不在真理的当中，那我们就是在放纵当中里头。在这个后现代的当中里面，强调的自我，否定的绝对，只肯定的相对，并没有使到我们人类更加的美好。我们整个的这个世代的当中里面显出了混乱。我们一定要承认，在这个世界当中里，只有让真理按真理而行，人才可以得到真实的自由，人可以得到真实的幸福。昨天我就来了，到南部来。我昨天去到高雄一个叫月的世界，有没有月的世界？参加一个我们的学校的老师的母亲的告别式。我搭高铁来啊，很快，现在你们都一定可以感受到高铁的方便，对不对？假如你们到新左营，大概搭快一点的90分钟就可以到台北了。我经常都是要搭这种比较直接的，可是昨天我到台南下来，所以就没有办法，也大概是90分钟到台南。那么我搭的高铁那么快速，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假如高铁它有一点想说，哎，我看到高速公路也不错，我想要到高速公路，请问高铁可不可以到高速公路走啊？到高速公路它就怎么寸步难行。看起来我们是自由，可是如果我们不在真理的当中，我们就不自由。因此神在生命的法则里面呢，告诉了我们，你要记住你不是神，你是人，你得要真正实实的依靠的神，你才能够让这个有限的人看似属地的可以高度的发展，以致到个地步能结出荣耀神的美好的果子。我告诉诸位，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的身上具有一个很高的期许，没有一个人不在他的作品里面想要把他自己的想法意念表达出来。你去看每一个音乐的作曲家，看每一个图画美术的一种作品，都是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他要借着他的作品把他自己的本质，把他自己的想法概念把它表达出来。其实我们的上帝何尝不是如此，他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照我们，他希望在人的身上能把看见到人可以把神的荣耀之功能够将他完完全全缓解出来。所以神造人不是没有目的，他造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可以，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真正时刻的在 神的里头，依靠他，仰望他，照他的旨意而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运转的美好，在神的眼光看来就是美好。但假如不是，把这个关系断了绝，那个这个就是有一个名词，他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真的死了吗？没有死。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亚当夏娃仍然继续活着，按肉体来说如此，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他跟神的关系是断的关系了。这样的情况，你从旧约一直到今天人类的历史是每况愈下，人的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内涵不能够把上帝荣耀彰显的开来。这是人最大的要显示出来，他就是在创造之功里面的运行。其实这个道理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跟他的门徒这样说，葡萄树的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如果离开了以后就不能得到养分跟水分，葡萄树不能结果还有用吗？葡萄藤能够做栋梁之功吗？它无用，只不过是丢在路旁任人怎么样，任人践踏而已。所以这个道理说明出来了，可惜人紧锁住却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试探。二者第三章里面提到来试探的当中，这个试探用各种方式试探人想要离开神，可是神保守他到最末了，有治病之急，他问你为什么，知道吗？神为什么不让你吃这个果子吗？因为你吃了以后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像神一样，该是多好，我的生命里面自己掌权，不必让神来掌权，该是多自由，该是多好。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人吃了以后你发现到的是什么？发现到的是人没有觉得荣耀，人觉得羞耻，有没有？他们自己觉得羞耻。从来在这个创造之功里面，上帝的创造是美好，都是荣耀的，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们突然发现到他们自己羞耻，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已经是离开了神，自己觉得没有守住了神的诫命，他们开始有这个羞耻之心在他们的身上。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圣经上记载，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遮身，这人常用的方式，把罪怎么样藏躲了起来。可是神说这个解决不了办法，你要亲自去面对他。所以圣经上记载，神来到了伊甸园里面，发出了声音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有没有看见亚当在哪里？他看过去，他知道很清楚啊。你们都跟孩子玩过捉迷藏，对不对？孩子你去躲起来，妈妈来找你，如果你一声不响就过去，你就在这里，都无趣，对不对？你一定要告诉孩子说，你躲好了没有？孩子在那边笑，其实他一笑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你为了增加这个趣味，你就说，哎呀我找不到你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指引呢？孩子就说，真的吗？找不到我？你向左走两步，向前走三步，再往前走两步，结果你找到了，你们的家人好开心，在那边笑在一起，骑着捉迷藏，对不对？其实爸爸妈妈小不晓得你的孩子在哪里，假如你不知道你会很着急，对不对？孩子丢了，对不对？你知道，可是你还玩这个游戏。我们的神难道看不见亚当在哪里吗？他发出了第一个声音，对人的内心上面发出这个声音，说亚当啊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他就是在回唤亚当，我当然知道你在哪里，可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好像我找不到你一样，好像你跟我之间的关系是断绝了一样。在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这不是解决的。所以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了解决的预表，神用动物之皮为亚当夏娃穿身之用，那就是一个救恩的预表的开始。人类的一开始当中里面关心神，关心我们人的一个情况，为这个缘故神做了他的功，而这个功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使到人可以跟神恢复那个关系上面的做法，不是凭借着人的方法，是凭借着神的方法。神所定规的方法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开始提到的有一段的话的圣经说，从此以后基督既然为我们而死，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那意思也就是回复到的一种关系，不再是自我的中心，乃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联，愿意为主而活。那意思也是他愿意他的生活当中里面常考虑到主。不过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再造之功不是一个机械性物理性上面的，而是一个真正实实让人的内心有感。因为在这里提到说是基督为我们而死，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提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你们如此的服侍侍奉乃是怎么样，理所当然。你发现到保罗在劝我们的时候不是用一种命令的方式，他劝我们的说要受感动，因为基督为我们而死，而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提说，如果我癫狂是因为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了我。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定的心志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和他定十字架。因为每一次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有生命的重新再造的改变，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基督为我定十字架。罗马书更诠释说，不是因为我好，当我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显明。当我还是做罪人抵挡他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性说要不要我，他就为我而死。因这个缘故，他愿意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来建立起来这个生命的关系。这个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受基督的爱的感动。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宣告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让我们可以透过他与神得以和好。这个就是新的生命。当我们要进到新的一年当中的时候，我们定的心志要像保罗一样，新的一年我要有一个新造的生命。那新造的生命就是我跟神建立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他是神，我是他所爱所拯救的人，我愿意守住这个位分，来负起上帝所给予我的责任，不论是工作，不论是家庭，不论各样的事情，我要凡事来向他负责。当一个人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以后，他看一切的事情都是新的。我有一位同学，神学院的同学，他跟我同寝室，当我们进去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眼镜的度数很高。以前我们看一个人眼镜啊，他的度数高不高是从哪里可以看得到？从他的镜片的厚度，对不对？当然现在技术更好了，前不久我的女儿可以用很薄的镜片 来做，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常发现他在换新的镜片，为什么换新的镜片？他感觉到看不得清楚，度数增加了。那么后来他到美国去牧会，他住在洛杉矶，那我有几次到美国去，我第一次去读书，后来好几次去参加一些的会议，都路过洛杉矶。很自然的是同寝室的同学他来接我，我就住在他的家。他第一次来接我的时候，我吓一大跳，因为他没有戴眼镜。哎呀，我很担心哦，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找眼镜，对不对？哇，你如果不戴眼镜开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的眼镜跑哪里去了？啊，他说啊，好奇妙啊，我一直以为啊我是度数不够，所以拼命在换了。后来我干脆就去眼科的地方做一个检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你不是眼睛度数的问题，你两眼有白内障。白内障跟近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们有开过白内障就知道，有的时候你一开完白内障连近视也没有了，对不对？很多地方都改变了。所以他说我不需要，他说这个感觉真好。 以前我们戴眼镜啊，其实还是不够清楚，对不对？可是不用戴眼镜，白内障通通拿掉了以后，他看一切事情比什么都还清楚，绿的就是绿的，对不对？不会变颜色，好新鲜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一个新造的人以后，从此我们有新的眼光，因为如果我们还用旧的眼光的话，保罗提出他自己的一个什么，提出他一个经验，他说我以前呢、曾经按着外貌来看基督，我曾经按着外貌来看基督。为什么他看外貌来看基督？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对不对？他把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下了监狱里面，然后到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遇见了基督。保罗是一个暴徒吗？他不是。如果你读保罗历史啊，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住在大树，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学城，希腊文化的大学城。他的父亲怕他受希腊的影响太深了，派他到加马内。加马内是当时犹太的律法的权威，在他的门下受教。我知道保罗学习的不错，为什么不错？因为保罗后来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现在如果我说你是法利赛人，是骂你了，对不对？你会觉得你说我是一个法利赛人，就是好像这个假的假冒的意思。不，在保罗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一股清流，信仰追求者的心的清流。因为犹太的教发展已经有一段仪式化，照样画葫芦，但是内心无感。可这一些人，他们说信仰的本身应当要内心有感，要从心里面才可以。所以他们很敬虔，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按时奉献十分之一，还要多行善事。要做一个法利赛人，除了要考试及格，还要年龄三十岁以上才可以。所以保罗他一定经过这些考核才能够，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在他的认为来讲，他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就是我要照着上帝的律法而行，我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这个很公道，对不对？照着一个规矩，照规规矩矩做事情，社会才能够稳定。我想保罗这个想法就跟你我的想法一样，假如一个班级里面学生都听话，老师是不是教起学来比较方便一点？如果家里面孩子们都说爸爸妈妈的话，家里面就更加的平和，对不对？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可是突然他听见到了耶稣跟他的学生们传的道理是说，人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保罗后来他自己自省，他也知道罗马书里面他提到说，他说我要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要的恶我就怎么样偏偏去做，我内心上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只不过他不去想这个问题。可是这一群耶稣和他的门徒者很真正实实去面对真实上面的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耶稣在这里说，人解决不了，神早知道我们有这个困难，所以律法带着我们能够趋向基督。你行不到，可是神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解决之法，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困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他说，感谢神，我靠着基督可以得胜，可以有余。基督徒在传这个道理的时候，可以因着基督与神和好，因着基督可以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在神的面前不用战躲，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好的，是义的。这跟他的核心价值是有很大的冲突。何况这位耶稣不过就是拿撒勒城里面一个木匠约瑟的儿子，他从外貌从肉体看就如此，他怎么信也信不下去。因这个缘故他逼迫基督徒，可是一直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耶稣跟他对话，他保罗问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保罗在这个地方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光照，因为照他的信仰，如果照他原来按外貌看基督，他应当就是要被悬挂在杆上，耶稣确实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得其所，怎么在这里可以跟我说话？那如果他能够跟我说话，按照保罗的神学，他是脱不了，死了就是死了。可在这里，他却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如果是这样子，谁能够做这个工作？保罗的结论是，除非 从神那里而来，因这缘故他不再是照着肉体来认基督，他照着灵性来认基督的时候，他知道他是真正是神的儿子。可是保罗想不通，为什么神的儿子甘心乐意受到有限的人的伤害跟限制呢？他答不出一个，找不出一个答案来。后来他明白，只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那就是神真的爱我们。所以保罗在那个光照当中，在我的看法就是，他对整个信仰通了。这个通了以后，他明白，原来神真是爱我们，以致他愿意甘心乐意让基督耶稣为我们而死。保罗的心得到极大的释放跟自由，从此以后他不再逼迫基督徒，他反传基督的救恩的福音到各处里面，成为外邦人的一个使者。所以保罗劝弟兄姊妹，他说我们新造的人呢、不要凭外貌去看人了，一定要从真正实实神的心意去看。罗马书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美善的旨意。不要再从外面去看，我们基督徒跟世上的人的价值的观念要完全的不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虽活在地上，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天国的国民。因此我们在判定一切的事情，价值的体系要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上个礼拜在花莲勉伦浸信会讲到，那么在讲到之前，礼拜六我讲完道以后，他们有好多堂的礼拜，礼拜六是青年人，讲完道了以后，牧师请我吃饭，跟我谈了一件事情。他们要在教会的当中安立一个医生成为他们的牧师，他不是一下子，因为他们是小组，小组区长区牧，还要做到区牧长才可以安立做牧师。这是一个门诺的一个医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小儿科的一个医生，做了那么多年，教会开始要安立他做牧师。他的岳母，他的岳母说了，他说我内心上从来没有感觉到比这个事情是最快乐，还在是上帝送给我的一个最大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岳母说，我的你医生的女婿不做医生，要去做传道人，他说这是我内心上感到最大的价值。这句话不一定每个人都说得出来，对不对？当你做传道人，你心里要看好多遍，对不对？可是他竟然说，我再也没有感觉到我的心里面得到最大的快乐，就是我的女婿要去做一个勉伦浸信会的传道人。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可能不久他们就会请我去考牧等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要跟诸位说，当一个人生命改变了以后，他真的是会改变。圣经也记载有一个人叫税吏长，叫他的名字叫撒该，记得吗？税吏长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的税吏的工作是包税制的，比如说罗马如果要这个城市给十万，请问这个税吏长会不会只收十万？他可以拿着罗马的这个政令来要求，他也许说要缴15万，那5万放在谁的口袋里？放在他的口袋里。所以税吏长有没有钱？有钱。可是他的同胞对他会有尊敬吗？恨得咬牙痒的，对不对？你假借名义然后剥取我们的这个金钱，对他的非常不开心的。有一天耶稣路过的时候，他可能个子比较矮一点，他是爬到哪里？爬到桑树上头去看耶稣，对不对？耶稣看见他了以后就说，你下来，不仅下来，而且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啊。他听见这个话里面开心的不得了，可旁边的人就不高兴，他说你们的老师晓不晓得他的讲话的对象是谁啊？这是一个罪人啊，在他们的诠释的罪人就是说是我们看不起的人了。可耶稣见到他的家吃饭，不仅到他家吃饭，这个时候撒该怎么说？他说我要把我一半的钱都给谁？都给穷人。如果我讹诈别人，我要还他怎么样？4倍，有没有利息加上利息4倍都还给他。他处心积虑的要赚很多钱，碰见了耶稣了以后说，把我钱的一半怎么样？通通给人，有需要的人。我以前讹诈谁，我通通要还他4倍。 哪里有这样的人？处心积虑要这么多的钱，突然整个耶稣一到他家里面就改变这个讲法，因为他开始找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了，因为他自己知道钱不是他的人生所要追寻的，真的是能够有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里面，他才觉得真正这就是我的真正的人生。你没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属天的，是天国的国民，我们当然是在这个地上来活，不过我们的价值的体系，每一个人的任何的形式为人都受我们的价值体系在引导。以前我们可能如此的追寻，可是我们今天要按照主的心意，按照天国子民的核心价值，成为我们的新的眼光。这新的一年当中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具备有什么新的眼光。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有目标，请问保罗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目标，我们有些人是长程的目标，中程的目标，短暂的目标，甚至你每一天都得要有你为什么今天要做谁什么事情，要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不要浑浑噩噩。基督徒一定有目标的，基督徒虽然是受圣灵的感动的引导，还是有目标的，神会告诉我们什么做法是更好的。不过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述他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保罗他说哈，他说我以前啊认为有意义的都现在都当作有损，现在让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以认识基督为我的至宝。有没有这句话？以前我以为有意义的，现在都当作粪土，我最宝贵的就是要认识基督。接下来他说什么叫认识基督，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所认识的基督不是单方面 单向单面的基督，他说我认识的基督是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晓得主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讲这一段的认识不是一个知识上面的认识，假如知识的认识他早就有了，他这里的认识是持续不断的，他要追求不断的认识。而这个认识的过程他也提出来，他说效法他的死，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得以认识基督，从死里复活，可以认识他的大能。我们都认识了你们我最近比较多跟你们见面，对不对？去年的好像是十一月份的时候我来这里有圣经讲座，还记得吗？所以今天有一个姊妹说，哦，我认识你，上个礼拜我来，上次的时候好像很面熟。敏静，你做我的学生几年？啊？那，哎，四年。敏静做我的学生四年，在神学院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生活。敏静对我的认识跟你们对我的认识，哪一个比较深刻一点？你们还是敏静？敏静。我跟蔡师母结婚40年，蔡师母跟我的认识比他来讲哪一个比较深刻？蔡师母。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性上面对我的这种认识，他是跟我生活在一起，跟我生活在一起，深度上保罗所讲的认识基督，他不是一个理性上面的认识基督，他说我要经历像基督一样的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晓得复活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其实我们说我们的目标要认识基督，还有别的翻译的意思是说，让基督全然的得着我们。我要全然的得着基督，也可以换成是让基督的全然的得着我们。在圣经里面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他必兴旺，怎么样？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保罗其实在那里讲到了，我新的目标就是，我愿意更多的让主得着我。我这个人是更多的什么？更多的衰微。如果用保罗的术语，加拉太书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怎么样活在我的里头。容许我这样说，另外一个名词在我的学校里面叫做基督至上，这里提到有没有基督至上。另外一个名词我们明白叫做圣灵的充满，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是凭着 主的旨意而行。弟兄姊妹，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里面，我们像保罗一样，不管我过去有多大的成就，多大的软弱失败，忘记背后，因为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过去是很多的成就，很多的得胜，都忘记它，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往前进步。如果过去有很多的失败，忘记它，不要成为你的拖累，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请说阿们。当然我们这样子的目标往前走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人能够把神荣耀荒来活出来的一个秘诀。你不要单单把你自己局限在你个人的享受上面，要把这个福音跟别人一起的分享。这段经文当中里面，保罗用一个身份来认定他自己，他说神给我一个使人传讲、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我，这个职分叫做大使、使者，对不对？福音的使者。保罗认识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福音的使者，这是他感觉到最好的一个身份，对自己 的一个身份上面的注解。弟兄姊妹，活在地上当中里面，一定要清楚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是谁。神给我们的是天国的大使，多么荣耀的事情，千万不要小看了你自己。神给你这个职分，就像给我一样，你是福音的使者。上个礼拜我在花莲的时候，我遇到了，你们可能认识，有一个叫房胜雄，有没有？他是一个门诺医院以前的医生，很有名的外科、脑神经外科的一个医生，他已经退休了。我真的看见到他在职场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亲自的经历过。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不论任何的病患要开刀的时候，他总是握着病人的手，因为我的内人在7年前的时候也有脑部的瘤，所以是他来医治的。我亲自在场，他说蔡牧师，我们一起祷告，很简单，求上帝大能的手握住你仆人的小手，好让我可以完成这个手术，把荣耀归给你，多美的事情。很少有医生是这样子的，那么名牌 的医生啊，曾经为美国雷根总统动脑部手术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他是这么谦卑的说，求父神的大能的手握住你仆人的小手，让我完成这个手术，把荣耀归给你。你看我们可以在职场里面来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每一位基督徒，你都是福音的使者，用着你的职场、你的专业当中里面提高你服务的品质。你不要忽略了你自己是神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神差派我要去传讲，使别人来与神和好。今天我来到你们的教会，我看到你们教会有新的目标，好像你们要开始启动扩建的计划。请说感谢赞美主。我预先可以看到你们教会很快的要领受神更大的赐福。阿们，要有这信心。盖这个礼拜堂不是为了一个建筑物，因为我知道神正在做工在你们的当中。但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今天所说的，可能要有一些的担负起一些的责任来，在担负的责任当中不发怨言，担负的责任当中里面全心的仰望神，寻求何为神美善的旨意，同心合意的来把这个殿、神的殿建造起来，让这个扩建的上帝 的殿能够来荣耀他的圣名。不，我今天早上讲的不是在讲扩建的事情，我讲到的是新造的人。我觉得扩建一定会完成，但新造的人更加的重要。你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礼拜的人，在新的一年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而且你领受了福音的使者的大使命，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里面，你定了心志，我一定要把这个好的福音、好的消息跟我的哪一个朋友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定下的目标，假如每一个人至少一个的话，下一次我来讲到你们教会就多了一倍了，对不对？希望你们更大的堂教会充满了更多的在这里尊荣上帝的人。上帝赐福给你们。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要结束我的经文，我的讲道，这个讲道的感动就是这一节经节，一起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新的一年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你的家庭都蒙耶和华赐福满满，你的家成为一个新的气息，神新的恩典临到你们的身上。时间交给敏记。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即将要来的农历新年，我们真如神话语对我们所教导的，真是成为新造的人。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全新的生命。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或许我们过去有忧伤痛悔，有痛苦缠累，我们来到主施恩的座前，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新的创造，让耶稣基督全然得着我们，我们也全然得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同来敬拜他。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世人桌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我们从众弟兄姐妹，我们同站立来敬拜他，求神将那些负面的，将我们全都卸下残垒，有全新的生命在他神的面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世人作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痛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邀请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你也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愿神全新的恩典，新鲜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发生。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赐福带领帮助我们。主啊，愿你全新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 我们拥有全新的眼光，全新的目标，主啊，有全新的生命，主啊，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有新的生命，新的眼光，主啊，有新的目标跟新的使命，全然都在耶稣基督里，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阿爸父神，我们也愿你来祝福帮助我们，谢谢恩主带领帮助，谢谢恩主，谢谢天父。主啊，愿你赐福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主啊，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眼光，在新的一年有全新的目标，主啊，是的，甚至有一个新的使命，主啊，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被建造的。谢谢阿爸父神，愿你恩待我们，主啊，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蔡院长来为我们祝福祷告。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团契引导，以我所亲爱的众同工和所有的弟兄姊妹及他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会众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